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早间在这里和大家一同交通认识标杆。我们常常会问没有信主的人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会问已经信了主的人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认识人生的意义，我们才信了主；懂得基督徒的意义，我们才知道神为何救了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都要面对一个更严肃关乎神永远旨意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标杆与道路是什么。那真实看见了标杆，我们才能得着奔跑道路的力量；真实的认识道路，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标杆。所以我们将分两次，这一次交通认识标杆，那下下礼拜我们将交通认识道路。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底什么是意向与标杆。要认识意向与标杆，首先我们要说到奥秘跟启示，也就是说神心中有一个隐藏永远的旨意，今天借着圣灵向我们开启。那这个奥秘好像一个幕幔，他把它遮起来。比如说我去参加孩子们他们学校的一些活动，当那个幕幔还没有拉开之前，我们听见在那个幔子后面有搬椅子的声音，有人走动的声音，好像有好多的活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到说到底里面他们在预备什么。直到幔子打开的，那这个打开好像今天我们讲就是一个圣灵的启示。当这个幔子一打开的时候，所有幔内他们怎么排怎么站，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衣服，我们就能够看见了。那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边讲得很清楚，讲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像神里面有一个奥秘，讲到他心中隐藏永远的旨意。那这个奥秘今天要向我们打开，那我们知道到底神的奥秘是什么。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保罗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叫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这边又讲到一个奥秘，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在哥罗西书说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在以弗所书他讲到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在过去是没有人知道的，现在他把它启示出来说出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原本是与神无份无关的，原本是外人，无是客旅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那这些外邦人，我们借着福音，我们成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启示。当我们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到，历世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奥秘关乎神永远的旨意和计划，神是按照这个计划和旨意行作万事。那这个奥秘本来是隐藏的，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够知道，一直到如今好像幕幔今天能够打开，叫人能够来认识。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十六节讲到说，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讲到说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今天是圣灵的时代，神啊永远隐藏那个奥秘，他的心意那么深的心意，今天他乐意向我们来启示，而且是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启示，幕幔被打开了，我们才能知道这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认识神永远的心意。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位丰满的基督，他就是神旨意的中心，也是所有启示的中心。从永远到永远，神心中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的中心，计划的本身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个基督他不只是道成肉身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不只是在地上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不只是想把神表明出来。那今天神旨意的完成，下面他讲到说基督的奥秘则是他的教会，是基督的扩大，是一个团体的基督，是奥秘的基督。在神旨意达到完满的时候，他必要成为基督丰满的彰显，对我们认识奥秘与启示。保罗他告诉我们说，真的是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一面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要认识神他的心意，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那样的迫切，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不论我们信主了多久，不论我们曾经有怎么样的经历，但是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们里面有一个深切的呼喊，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神的奥秘是这样的大，基督的奥秘是这样的丰富，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我们需要谦卑俯伏，甚至是向神来求启示，有一个求启示的祷告，不但为着我们自己，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我们需要来求启示，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有真实的看见。下面我们一起来看那意象和标杆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只有所看见的意象，这个意象是活的，当我们看见了以后，是这个意象能够抓住我们，是这个意象使我们产生托付与使命，那这个托付与使命就成为我们奔跑的标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请我们读十三节和第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成熟，他已经有好多好多的经历，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一生里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他有标杆，因为他有启示，所以这所有地上的一切不能分他的心，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当圣灵将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我们所看见所得着的就是这意象，这意象会吸引我们，并且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与侍奉。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荣耀基督的意象，他不只是看见那个意象在大光的里面让他照耀，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他非常的讶异，他说什么时候我逼迫过你呢？你是谁？主耶稣告诉他，我耶稣 耶稣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对保罗来讲，一面他觉得那么的讶异，但是主在大光里面向他显现，向他开启，他逼迫神的儿女，逼迫信奉这道的人。当那天荣耀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今天让他看见元首和身体是不可以分的，你逼迫基督的身体，你就是逼迫了元首。你为什么逼迫我？当元首在那里发声的时候，元首在那里反应的时候，保罗一下子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怎么样看见荣耀基督的意象？那这个意象控制着他的一生。我们知道，当保罗他眼睛看不见，在大光的里面，然后呢，他在祷告中经过了三天三夜，有一个微小的肢体叫做亚拿尼亚，他好像在圣经里面之前之后，圣经并没有那么多记载他所行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这个亚拿尼亚，他代表元首在那里为保罗来按手，当他按手的时候，元首的丰富借着一个小小的肢体能够流到扫罗，后来称作保罗的身上，叫他眼睛的鳞片掉下来，叫他眼睛得开。从保罗他看见大光，他眼睛看不见，到他眼睛打开，那一个看见在荣耀里的基督，看见那么的大的光，远胜五日的太阳。但是当他眼睛再一次打开的时候，他看见这么一个和他一样是一个在人的里面那么微小的亚拿尼亚。但是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启示，元首和他的身体，基督和他的教会，原来是在这一的里面。他虽然碰见亚拿尼亚，但他却碰见的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保罗在最后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雄壮，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异象是活的，所产生的托付与使命成为我们奔跑的标杆。历世历代奔跑属天道路的圣徒，他们都有明确的标杆。亚伯拉罕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知道摩西看见如同不能看见的主，那这个就抓住他一生向着这个标杆来奔跑。那有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看见了，那这个看见就抓住他们的一生，他们远远的望见，他们又欢喜的迎接。主耶稣因看见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而奔完了他的路程。那这一个也就是保罗的标杆，所以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弟兄姊妹，这个意象是活的，让我们里面带着渴慕，求主把他自己向我们来启示。当我们有一点的开启，哦，那在荣耀里的基督已经将我们的心全照亮，我们就会说，我已看见基督的容面，别事请勿向我提。好像一下所有属地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好像是隔了一层，在这些事情不能再来摸着我们的心，我们已经看见了基督的容面。我们能够说，我们向着标杆要来直跑。从前我的大女儿，她小的时候个子很小，但她跑步跑得非常的快。有一次我就问她说，哎，你跑步这么快有什么秘诀？她说，当她要在赛跑的时候，她就看着前面的标杆。她说一开始她就忘记一切，她旁边所有的她都看不见了，她就向着标杆拼命的跑。我想这就是讲到，的确保罗他的一生再也没有什么来分他的心，再也没有什么来拦阻他， 今天我们都需要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罪，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需要清楚认识我们的标杆，到底我们的意向和标杆是什么呢？整本圣经说到神最忠心的旨意乃是一个活的人，就是基督。神这个旨意的终极的目的乃是要基督能够充满万有。那这个计划中的基督包括了个人的基督和团体的基督，也就是基督和教会。基督完成救赎，教会成为他被赎的子民，基督从死里复活，教会成为他的丰满，基督登上宝座，教会执掌他的权柄。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6:13-19，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圣经。当主在那里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是对所有的人类一个最大的挑战，到底人子是谁？当人看见主耶稣在那里所行的所做的那样的奇妙，他所说的是那样的宝贵，我想很多的人他们都觉得稀奇，主竟然能够叫死人复活，竟然能够叫瞎眼的看见，竟然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竟然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说话行事这么样的有大能。但是当人看见了，人也听见了，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主里面有一个迫切，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要将神表明出来。但是当神在神的儿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正在表明彰显的时候，那这些人所认识的却是施洗的约翰、以利亚或者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主耶稣在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当主问到这些门徒们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这个启示的话，当这个认识一说出来的时候，主的心有一个何等大的震动。他所行所做的一切，为着要来拯救所有的人，为着要把所有的人带进神永远荣耀的旨意的里面，但是这么多的人他们不认识。今天这边有一个西门彼得，他能够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那受膏者，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我们来认识这个启示，也许西门彼得他们从开始好像也知道，哦，我们要来见弥赛亚。但是当他在这里说的时候，这带着圣灵的光照和启示，这是父所指示他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哦，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个这么大的震动，有个这么大的兴奋。所以我们看见人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兴奋，哎呀，你是以利亚，你是施洗约翰，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但是当主耶稣听到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立刻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们注意主的回答，主称彼得为西门巴约拿，这是圣经独有的一次主称呼彼得为西门巴约拿。巴就是儿子的意思，约拿是鸽子的意思，讲到圣鸽之子。鸽子在神的话中一直是圣灵的表号，当彼得称主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的回应是，你是圣灵之子，你是有福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所启示的。那这是关于圣灵启示基督非常重要的经节。怎样能知道你是得了圣灵的启示？不是根据你奇妙的经历，更不是根据你奇妙的感觉，而是在于你未得启示之前，这一个神圣事物在我们的外面，但是我们得了启示之后，那这一件事就这么自然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主观的生命。那这就是主立刻称彼得是西门巴约拿的意思。那接着主宣告建造教会伟大的意义，主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有很多人他们误会了，以为说彼得就是这个建造教会的磐石，但是事实上彼得不是。我们知道彼得从下面一段圣经节的里面，很快当主宣告他要走十架的道路，他要为我们受死，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此。那到底这个磐石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什么说的呢？照着这一段经文来读，我们知道乃是指的圣灵所启示的基督。什么时候圣灵启示基督在人的里面，什么时候教会的建造就已经开始了。当我们得着了基督的启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建造能够开始。保罗讲说，教会建造的根基就是基督，他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但是每一次当基督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就非常具体实在的在这个地方开始教会的建造。接着又讲到说，教会伟大的神圣的旨意和权柄，因为教会是被建造在圣灵启示的基督上面。他接着讲到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从这里我们看见，是的，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那这是一个基督的启示。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也是君王，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他是活神的儿子，从永远到永远，他生命的根源，他就是神。那我们认识到基督的启示，然后保耶稣，主耶稣在这里他讲到教会的启示，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建造在启示出来的基督上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和主有一样的生命，我们与主一同来执掌这个权柄。我们看一下今天主所启示给我们的意象，也让我们得着这个荣耀的标杆。我们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读过哥罗西书，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以弗所书讲到基督的奥秘乃是他的教会。那我们认识到说，哥罗西书特别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书他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两卷好像是整个圣经里面一个至圣所一样的这么高的一个启示。那从这两方面我们能够来认识我们的意象和我们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首先看见基督的启示，他是荣耀的主，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讲到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这句话的意思直接翻过来就是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他带着人性登上父神永远的宝座。有一首诗歌说，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到最后他唱到，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请勿向我提。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基督就成了我们的一切。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他是我们生活与侍奉的中心，并且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唯有你是我一切，其他都是虚幻。我们认识基督是一切，那基督又在一切之内。说到我们从万有中来得着基督，是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原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所说的，主经过十架得着了最大的释放。十架对他不是一个捆绑，十架对他是一个大的释放。所有在他里面的丰盛，借着十架，借着死，他能够释放出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当主得着了最大的释放，在圣灵里，基督进入一切之内。现在我们可以从万有中来得着基督。神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主，也可以得着主，直到我们得着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至宝。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这个会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会改变我们整一个追求我们的侍奉，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他也在一切之内。今天我们侍奉可以做一件事情，但是若是基督的话，我们所做的那个意义和价值就远远的不一样。你扫一个地，它可以是得着基督的，也可以只是一件事情。我们和人去看望，我们把基督来给人，我们在一件的事情上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来经历，来认识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第二个，我们来看见教会的意象。教会是说到主的荣耀，是他丰满的彰显。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意象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是神儿子的继续和彰显。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指出来说，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而整个圣经到了最后一卷启示录，写到了最后神旨意完成的时候，那基督的身体长到了元首丰满的身量，整个心腹装饰整齐，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基督借着教会充满万有，神的终极的目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它完成了。以弗所书三章九节和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今天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能够明白。那这个彰显讲到说，今天教会 需要有一个见证，很具体很实在的。不但我们说到了那一天圣城西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不但在那一天心腹要装饰整齐，在神的心意中这两方面其实它指的是一件，就是讲到他的教会达到丰满的一个地步，达到一个完满的身量。那用心腹有一个千年的婚宴，整个心腹需要预备好装饰整齐。那心腹怎么样来彰显元首基督耶稣的生命？那另外他讲到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有一千年，我们今天认识我们的生命向主多少，我们就能够执掌主的权柄有多少。教会是基督的丰满，那这一个丰满实际要被彰显出来，这就叫做见证。教会和教会的见证是不一样的，好像基督徒和基督徒的见证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只要接受了主耶稣，他就得救了，他就成为基督徒，但他很可能生活还没有改变，不一定有基督徒的见证。神今天在教会中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我们得救之后，还要竭力的追求，也是要让教会的见证今天在地上能够出现。那这个是基督身体丰满的一个彰显，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启示，我们看见教会的启示，当这个荣耀的意象抓住我们，基督和教会元首和身体是不能分的，是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其中，我们蒙何等大的祝福，当这一个荣耀的意象抓住我们，这个意象是活的，叫我们一生奔跑的时候，我们里面清楚有一个荣耀的标杆，这个标杆在吸引我们，在抓住我们。保罗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如今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他们都是看见了标杆，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世人能够讲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亚伯拉罕因着那座有根基的城，他能够这样子放下地上的一切，他来跟随，他来得着。有多少的人他们从远处望见，他们欢喜迎接，有多少人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有多少人把一生的性命为主来摆上，因为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因为有一个清楚的标杆抓住我们，叫我们一生来奔跑。我们要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求主向我们来显现这位荣耀的主，他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要能够显出来。愿主抓住我们，愿主吸引我们，愿我们每一个，我们都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让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